第四案请代表翻到107页。第三也是科惠公司的产品，那他是建议将一个 NPI 苏伊特尔颅内血管重建装置纳入健保给付。那这个特材跟刚刚的特材刚好颠倒，它是在做一个血栓清除的作用，它主要是用在一个颅内大血管闭塞导致缺血性脑中风的时候在使用的，让它可以恢复血流。那这个产品它是属于创新功能，那本属建议纳入健保给付。那在疾病治疗简介这一部分的话，脑中风它主要分为这三类型，那主要其中缺血性脑中风的话是占所有脑中风的最大宗。那在急性缺血性脑中风的治疗来讲，有分一般处置跟特殊的治疗。那特殊治疗一般来讲也有注射所谓的血栓溶解剂，然后或者使用抗凝血剂或抗血小板剂，那另外也有做血管内的介入治疗，那甚至用手术来处理。那我们这一个案子的特材它就是属于血管内介入治疗的其中一项，就是在第二点机械取栓术的一个摘取血栓支架 stent retrievers 这一个特材。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特材。好，那主要在急性缺血性脑中风发生的三个小时内，一般都是注射 RTPA， 也就是血栓溶解剂，它是一个首要的选择。但是病人有可能因为时间的限制以及静脉注射溶剂禁忌症等因素，那导致它的阻塞动脉没有打通，或者是临床上没有改善的时候，那就会建议考虑使用本案的机械式去除血栓系统。那这个特材它跟 RTPA 在治疗上是可以同时使用的，并不是一个取代性。那接着我们还是有一段动画让各位代表来参考，那也请我们的专家再指导，谢谢。
Position the balloon guide catheter as close to the thrombus site as possible. Connect a rotating hemostatic valve, or RHV, to the fitting of the guide catheter, and then connect the continuous flush. With the aid of a suitable guide wire, hold the guide wire in place and advance the microcatheter. Position the microcatheter distal to the thrombus.So that the usable length portion of the solitaire FR will extend past each side of the thrombus when fully deployed. Once the microcatheter is in place, remove the guide wire and tighten the RHV to secure the catheter. With the aid of fluoroscopic imaging, carefully advance the solitaire FR until its distal markers line up at the end of the microcatheter. To deploy the solitaire FR, loosen the RHV.Then carefully withdraw the microcatheter while holding the solitaire FR in place until the microcatheter tip covers only the proximal marker of the device.
各位看到，这是拉血栓的支架，它不会释放在血管里面。
Extend past each side of the thrombus. Tighten the RHV around the microcatheter. And geographically assess the revascularization status of the treated vessel. Inflate the balloon of the guide catheter to occlude the vessel.To retrieve thrombus, slowly withdraw the microcatheter and solitaire FR as it gets to the guide catheter tip while applying aspiration to the guide catheter.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继续看这市场上建议的资料。那他预估的人数是从10人到50人，那不过这一个人数在后面我们专家会议讨论的时候就发现说感觉上是比较偏低的。那接下来是相关的诊疗项目。那目前这一个用稍微比较合适的项目是只能用经动脉导管置栓塞物切除术，不过专家他们是有表示说以这个项目来讲的话是稍微点数是有比较低一点。那接着是我们查的国际价格。那目前有查到三个国家，那其中中位数的话是日本的106120元。那下一张是各层级医疗院所收取的自备价格，那它的中位数15万元，那跟那个厂商建议的价格是一样的。那各层级公立医院的采购决标价格都是12万。好， 那再来健保署的意见哈，它是用于恢复颅内大血管闭塞而导致的缺血性脑中风，以此支架系统用机械方式去除血栓以恢复血流，具有临床效益，纳属创新功能特材，所以建议纳入健保给付。那在核价方式方面，我们也是在104年的五月专家会议讨论的时候，用国际中位数，也就是日本的价格106120订定，那厂商也是不同意这个出核结果，所以再次提到104年七月份的会议讨论的时候，就同意改采公立医院采购价格绝标价的中位数。那在经过点值校正之后，最后是以136332来支付。那在给付规定方面有订定，要同时符合下列的规定，那这一部分就不赘述，请代表自行参考。那在健保署财务评估的部分哈，就是按照专家建议的数量是每年差不多有200人为例哈，那用支付点数来去估计，特材费用 around 在2726万元左右。那接下来是基本资料，请代表参考，那也请专家补充意见，谢谢。
那医师有没有补充？
我想这个前面的派普兰装置跟这个装置本身都是一个昂贵的医疗器材，那我想说我们这个会议主要是来这个看这个医疗器材它申报的点，大家的看法怎么样。其实它背后衍生出的问题，包括刚才有个代表讲的 DRG 的部分的问题，那这个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冲击非常大的，铺天盖地的 DRG 会对这些新进的医材的引进跟使用有很大的冲击，你一用就 DRG 就爆表，那个可能你会采用其他的可以做的方式来做。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哦，其实在这个北美跟欧洲已经是一个中风的一个治疗趋势。以往我们对中风大概只能够用标准的治疗方式，就是说从静脉端打这个血栓溶栓的那个药物来做。不过我们知道，对于粗大的血管，也就是说近侧端的血管阻塞的话，这样的效果其实不好。那很久以前，大概就有人尝试用动脉内去取栓或者是去溶栓，不过这个效果的话，意思说再通的比率都不高了哦。那再通比率不高，自然你要有好的预后是不太可能。近几年来，利用这个所谓的可回收式的支架来取栓，在欧美的这个大型的临床研究发现是一个这个带来一线曙光哦。所以我想也才有这么多的这个热心的这个专家，他希望说把这样的东西能够引进到台湾来。不过像这样的一个取栓的设备是有了，不过我们刚刚看到健保给付点值其实是偏低的，那种这个我想那点值的定义已经在好几年前以前的事情了。这种取栓在我们的医学专业上面是一个完整的一套的专业的技术，目前我坦白说找不到任何一个健保码可以对应我们这样的技术的实施了，所以这个是他背后的，我以上补充到这里。
好，那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澄清代表之类的？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传统的这个7000块，它也是用类似这种，就是原理是用这种方式吗？还是做要做手术把它切开，血管切开的？
传统所谓的7000块的东西，大概7000点的东西，比如说我的周边血管有阻塞，我伸一个导管进去，利用这个囊球扩张，把这个血栓击碎，它跑到这个肢体末端血管，其实影响不大，我可以把这个血管给打通。但是脑部不一样，击碎的东西跑到远端就是中风，好，所以这概念上完全不同。要这样解释，代表会了解。
我的意思说，因为这个东西没有进来之前。那因为之前我们这边也有讨论过，它是用 balloon 的方式，在远端把它撑起来以后，靠着 balloon， 然后把那个 debris， 就是一些阿索马给它清出来，也有用这种方式。然后我现在要问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没有进来，那我们以前的治疗方式是怎么样？是不是用 balloon 去把它拿出来，还是说一定要用手术或是打 tPA？
如果没有这东西进来，我们一般标准的治疗方式就是在3小时黄金时间内打静脉血栓溶解素剂，大概这样。进到这个动脉去做这样的处置是这个非常少的，或者是说非常非常少的。对。那至于您刚刚提到说用这个囊球把它拖回来，这种在周边血管脚啦或者是手可以用到这边一拖回来，血管就爆掉了。因为这边的血管的结构跟我们四肢的血管是差非常非常多。对，
好，那请问
所以请问一下，如果在使用这个东西，你是不是也有一些适应症？比如说，它在 stroke 多久时？因为 RTPA 它有时间性嘛，所以这个是不是在如果纳入给付，是不是要规定？就是
各位代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好，如果没有，我们就同意健保署的意见啊，改下一案。